今天要到了哈，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就是那个炉里作业那一片光碟，我底下还有放一片，还有一片光碟啦，就是我第一本那个蓝色那一本的时候啊，也是在新竹，他们有邀请我讲说明，所以里面总共有两片光碟，一片就是那一本初期大圣的菩萨观那一本。对对对，但是没有讲得非常详细，因为他给我的时间就是比如说六堂课或者八堂课这样啊，我就是拿一些比较我们能够理解的嘛，因为大家都是你了解我了解你的啦，都是来上课才带过来的嘛那一种哈，所以你在现场要看这么深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啦，所以我通常都是讲我们比较能够理解而且也非常有讨论性的问题这样。好，所以里面有两片哦，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在一起来。不过页码是旧的那一本的页码，蓝色那一本啊。新的这一本暂时还没有去讲解啦齁，好，那刚刚下课有一位同学他刚好提起是有一个语词我们之前有讲哦，但是我没有把它白话一点，就是我们说法字。跟类字，法字大家比较知道嘛，对不对？类字那个类到底是什么？不是眼泪的泪呢，那是什么类？种类，但是不是种类的意思，它叫类比，在巴利文里面叫类比字，类比知道吗？比如说我要知道你有没有吃饱，那你同样吃同样的量的话，你就知道说，它吃下去是用类比知道它的情况嘛。那为什么说类呢？就是我以这个欲界的身，欲界的身啊，那我怎么能够得到色界无色界的这种智慧呢？我怎么能够断上界的烦恼呢？我是要用类比上去的，由下我就是断了欲界的惑的话，我类比上去天界的众生，那还有什么惑没断？那就是用这样子的类比去推它能够断。但是如果是说我们不断的话呢，在阿毗达摩里面讲哦，你只断欲界惑的话呢，我们临终的时候或者死的时候啊，这个我执它还是会投到色界无色界去，它就是只要有一个地方让它去执取有一个后有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解脱。那如果三有全部都我们类比上去，色界无色界全部都这种烦恼都断完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想说我到底要去哪里，或者呢我死了到底要怎么办，我到底去哪里，会恐惧这种问题的话呢，那个不叫见到位啦。见到位的人，我之前就跟或者是我们修道你有功夫的人，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其实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不会怕说我死了去哪里的，担心自己死了去哪里是这一种，就是一定是没什么把握才会这样问的啦。如果本身我们储存的资粮啊，储存的钱够啊，你要去美国要去印度嘛，都自己选嘛，对不对？我有那个机票费用了，你要买美国的随你买啊，你要买近的买澳门也可以啊，对不对？买韩国也可以啊，所以我们只要资粮储蓄足够的话，那去哪里这不是问题。那会担心死后去哪里，或者呢我去就是死后下辈子能不能再这样子听闻佛法呢，这个都是我们这辈子储蓄的资粮不够才会这样子的担心，如果足够的话其实都不会担心的，我们会随自己的愿力去的，除非我们没有愿哦。大家有没有愿力啊？有去哪里？再回乐慧乐讲堂是不是？生生世世再慧乐讲堂，不错啦哈，再慧乐讲堂也不错哈。就是我们如果有要了解这一种佛法的话，其实有时我们就是这种名词，如果大家没有接触哈，都会一下子是比较难理解。不过类，我们如果类比的话，其实就比较好理解啦。这个类字的类哈。所以我们一般我们都会问说，我这样子在这种 欲界的色身来修行，我到底能不能断三界的惑？佛法里面就是有我们想到的问题，其实古德都想到的啦，都想到的哈。所以就是用这一种类比的方式呢，也能够断尽这种烦恼哈。好，我们来看165页。三劫出果的三劫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是我见、接近取见跟疑。括弧一，我见就是自我的妄执为生死的根本，那从我见而来有我所，那当然也会有常断见，意义有无见。大家还记得这几个语词我们是在哪里出现过吗？八部缘起，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导师在安排他成佛之道的寄送的时候啊，其实他前面铺陈了很多我们得到智慧还有怎么断烦恼的方法。那到这里要谈到果位的时候呢，就会跟我们证成说，你得到这样子的果位的话，那是因为你修过前面的这一种缘起观。那能够破这种有无见、常断见之后呢，那自然就能够得到出果了。了解吗？好，挂乎二，接近取没有意义的外道的戒行，那见到了真理以后呢，就不会再相信这种外道的宗教行为，那不会只取他或者向他学习。这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比如说我们不再会讲迷信或者是神灵，这一种就不会被他迷惑。我最近因为暑假本来安排了蛮多讲课的，我虽然在这里没有讲课，其实我在很多地方要讲课，大家都不知道师父很苦。还好我到最后有推了一个啊，我推掉了一个，不是推啦，就是我安排我的学生去讲。那后来我在一个地方要跟一些在家中要解说因果业报两堂课，那我的是其中一位我的老师，就是开印法师，他要我去跟他的学生讲。那讲这个课的时候，后来我就想，如果我们常常讲因果业报，都是拿成佛之道这一种世间正经来讲的话，大家好像都耳熟能详嘛，对不对？搞不好还可以背给师父听。那后来我们因为在上中阿含，当我在读到业品的时候呢，中阿含有几部谈业力的经非常非常精彩，其中有一部是非常有名的，叫分别大业经。分别大业经，那这一部经很可爱哦，以后有印我再印给大家看。当时佛陀时代的比丘就有这样子的观念，都被佛陀呵斥。你知道什么情况吗？其中一个他说，我听到有人说，这个人今生如果修善法的话，他死的时候呢就能够往生善趣。到这里听得懂吗？听得懂。佛陀说，如果你认为说今生修善法一定能够往生善趣的话，我不同意。你知道为什么吗？哈，还有过去式的业力嘛，对不对？好，哎呦，想不到大家那么有智慧哦，比佛陀当时那个比丘还有智慧哦。啊，他总共问了四个问题，那其中有一个，比如说，今生做善事，但是呢，他死的时候呢，堕恶去。那佛陀也说，纵使他今生做善事，死的时候堕恶去，也不是非常正确的业力观。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啊，也是有关系到过去，对不对？所以在佛陀这一部经里面他传达一个讯息啊，就说佛法里面的业力呢，它不是看今世而已的，不是看今世。所以你看我们很多我们修行人非常担心死的时候啊，能不能像导师这样红光润发，还是能不能像那个广清老和尚这样有一朵莲花在天空那边，这样很担心那种事情。 其实如果按照这一种总头总熟托或者这一种业力思想的话，其实这一种都不重要，按照佛法的角度来讲其实都不重要。我今生能种下这样子的善根，但是我死的时候如果真的还是过去的业力太强，那让我堕恶趣的话，我都要相信有业有报。这样子的正见虽然是说这个果报还是很强大，但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正见，本来要受恶报的，但是他还是因为你基于这样子的佛法的正见，他可以临时抽搐啊，让你往神上去。所以这部经里面他说，除非你有正见的因素，临终啊有正见的因素，那你终死恶报恶因现前都不会往神恶去。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正见。那再来盐浴经有听过吗？那个盐浴啊，就是放一点盐巴在一杯水跟放在恒河里面，那个咸度是差很多的嘛，对不对？那我们造了很多恶业，就好像这些盐巴。那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跟我们谈的这个业力思想，到底他要表达什么呢？他说我们过去造了什么业，没有恶业乃至没有学佛之前，大家都不太清楚，对不对？那来了佛教呢，学佛过后呢，佛法跟我们分辨这个是善，这个是恶，这个是无忌，我们统计一下才知道，天啊，比88祸还多哦，超过这个范围的很多。那怎么办啊？这个盐浴经啊，世尊跟我们开始说，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啊，那今生如果是说我们有修戒定慧的话，有修身，有修戒，有修定，有修慧的话呢，而且还有一个因素，你的寿命很长，可以让这个业力改变，就是变成类似龙树菩萨的形容词，就是重罪轻寿，重罪轻寿。先决条件就是你要有足够的寿命，长寿啊。那如果你很短寿的话，还没有开始念佛几声就断气了，那个就有一点困难啦。所以你看哦，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学佛的人，哎呀，无常嘛，寿命长短又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呢。照这部经来讲的话，长寿也很重要呢。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时间界定会的话呢，减轻那一些过失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还非常健康，还能够听闻佛法，还能够行善法的时候呢，要赶快储存多一点。不要那个机票不到买到一半那一种。飞机飞到一半停在那边这样，去哪里退回来又不够机油的话，那就危险了。所以就是这些经典我觉得都很好，阿含经里面的一些这种譬喻，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业力，它有一个真实面，但是知道佛法的缘起过后，它也有一个改变的一个面貌，所以让我们，对自己比较有信心。所以按照这里按照刚刚分别大业经的这个说明，我跟一个同学讨论过后，我反而不只这样子解释业力而已，我还想到一个，就是这一部经很多那些都是当时的修行的比丘，他虽然是看到人死过后他的灵魂比如说去投胎当畜生或者是上天界，我们经典不是有看过对不对，所以那些外道不是会去像鸡修行啦，像牛啦，对不对？因为他就觉得说啊，你这样子修那就可以成为牛，会成为天人，那这一种就属于借经取见。那这一部分别大业经我跟同学讨论过后呢，就觉得说难怪导师，他是很重视这个禅定里面的神秘经验。为什么？纵使你在禅定里面看到的这种现象，乃是你有天眼通看到这只牛它吃草哦，是它死过后呢，它的灵魂会往生天上呢，这一种见解有时都是错误的，有时不见得对的哦。所以你有这一种天眼啊，有这一种禅定力哦，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哦。如果按照佛法来讲哦，真正真实的是你要有这一种缘起无我无常的正见才是正见，否则那一种自见都是可能很多部分都是错误的。那这一点我想 我们慢慢上课过后，我想导师的著作会让我们培养很好的正念。那我们在那一天跟后光院长我们在福音的时候有讨论，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用最简单的话，因为导师的著作等身嘛，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导师的思想。那我之前也有跟一些同学分享，但是跟后光院长跟两位院长我们讨论过后呢，觉得有四个记蛮好的，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搞不好墙壁都还有啊，有啊，就是 有四句话大家记起来，就是如果我们要实践导师的一个著作的话呢，那这四句话是非常非常有意义。那第一个呢是什么呢？正见为导。第二呢静心第一。第二呢，第三呢，利他为上。第四呢第四是什么？人菩萨行，是不是？诶，你们有人拿到那个 DN 了啊？怎么那么快拿到了？下面有吗？那一张下面有吗？有啊。哦，今天去你们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呢。那下面的说明是我们跟师长讨论的下面的说明啊，那这四个说明其实我们后来感觉啊，后管院长的解释也非常能够充分表达导师的意思啊。就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正见为导。二呢，我们有了正见呢，那就会净化身心，静心第一。第三呢，静心过后自己解脱还不是非常伟大，要利益众生，所以利他为上才是佛陀的本怀。那要实践佛陀的本怀，当然是以人间我们既有的一些人的三特胜啊，那人间最殊胜啊，这些场合，那来苦难人间实践菩萨道，就是人菩萨行。所以这四句话呢，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实践。好，大家如果没有拿到的话，待会再去拿不用那么伤心在那边。好，我们来看刮胡三接近曲过后呢，我们要谈三节的最后一个，就是疑，就是疑惑或者怀疑对于佛法生三宝四谛缘起是一种孤疑不定，见了正法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怀疑那在修行当中，这些烦恼其实很多我们已经有福的有福正福过，只是到了见法过后呢，才是真正的断除而且是彻底的断除，不只是不现起而已，就是不像石头压草那样。其实这里有讲到，我联想到一般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一个非常常用的用词，可能大家比较少碰触，就是为什么说有不现起，不要让烦恼现起这样子的，这个还不是最究竟的，真正究竟的就是断除，见到法性的时候再断除。所以在阿毗达摩里面有两个用词大家以后也许你接触部派过后，这些语词你会接触到，我们可以让烦恼或者让要堕三恶趣的业力不现起，我让它不现起不是断那个阶段还是凡夫位，叫做得非则灭，有听过吗？那如果真正用智慧断除的呢，那个叫则灭。一般在大智度论其实有上过阿毗达摩里面有三种无为，那就是非则灭无为、则灭无为，还有一种叫虚空无为，这三种叫三无为，佛学名相里面有这三个， 这是阿毗达摩的说法。但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非则灭无为，还有则灭无为，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做得到这种非则灭的话呢，就是虽然你不是则灭，它的意思就是你用施则啊得到烦恼的灭去，这个是用智慧减则咯，叫则灭。用智慧减则过后啊，把烦恼消除，这个叫则灭，这是真正的断除。那非则灭的话，就是你不是用烦恼的话是怎么样呢？它叫做，它的定义就是要让这一些可能引生的恶业啊圆缺不生，叫非则灭，圆缺不生。什么叫圆缺不生呢？你不要让哪一种缘形成的话，你不要让那个缘具足，它就不会形成了。比如说我们不想让嗔的烦恼起来，我不要让嗔的烦恼起来，我怎么样让这个嗔的缘缺略啊？我怎么样让它缺略啊？我不要让嗔的烦恼起来燃烧我，我怎么有办法让这个嗔的缘缺少它，不要让它形成？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东西起来都是有因有缘嘛，对不对？那你只要不让它缘具足的话，它就起不来的哦。那我嗔心，我不要让它起来的话，那怎么不让它起来？慈悲，还有呢？啊？转换心境，怎么转啊？啊？改什么？改为善的心境哈。那我们通常要比如说我不要让他这个因缘具足的话，你就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大家回去想一下，我们会嗔心起来哈，他是基于什么缘而让这个嗔心起来的？有些人是因为外境，有一些人是因为里面内心有还有嗔的种子烦恼。所以我们只要内缘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加上不如理作意的话，那就会嗔心就起来。但是你看哦，纵使我里面我还是凡夫嘛，我还有嗔的种子起来了，因为我还是凡夫嘛，所以这个嗔的种子呢它会起来。外在的境呢，讨厌的人啊怎么闪都闪不开，他偏偏就是整天都是要跟我碰面，外境现前，里面的种子也现起，那我中间这个媒介我不让它衔接起来的话，就是让它的圆缺，我不要让它不如理作意。那我看到这个人啊，你不要让他起非理作意的话，纵使他是很讨厌的人，我里面的烦恼也还没有断，但是我只要把这内外的中间这个不如理作意啊拆开，它就连不起来了啦，它就连不起来，这个是一种哦。另外一种就是比如说我内心里面也有这样子的烦恼，那也有这样子的非理作意，但是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看到这个境的时候，你转移目标嘛，你不要一直看着他，你越看他越生气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转移目标嘛，去看这个嘛，本来看这个讨厌嘛，你转看这个。外境改变的话也能够让你这个圆缺，了解吗？所以圆缺不生哦，它就是你不要让它具足的话，我们这个烦恼它就不会让它起来。但是真正要做到说，我们最严重的就是我怎么让自己堕三恶趣的业力啊不要让它升起。我想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做过堕三恶趣的业力？有吗？可能今生没有，但是不知道过去是有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大家如果都害怕自己有的话，至少我不要让它这个缘具足，就是得非则灭。那你不要让这个三恶趣的 这一种行为啊再浮现起来，那以后我们死的时候啊，纵使去哪里都没关系，只要你这个三恶趣的缘啊切掉的话，保证你一定往生善去，只是去哪里而已，但是不会堕落恶趣。这个就是要如何让我们得到非则灭，这个你没有觉得很重要？嗯，那请问大家，我们又还没有到这种出果断三劫的境界啊，那我现在还是凡夫啊，那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非则灭，又能够让自己圆缺不生呢？我时间不多怎么办啊？归信三宝，还有呢？还有呢？一棒把他打死，有办法打死就不错了哈。嗯，具足世间正见啊。那如果是大家有看导师的著作的话哈，就是导师有一个《阿含经》非常著名的偈颂，就是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啊。那如果有这种世间正见的话，他是不会堕落三恶趣的。你不用打他也不会堕的，也不会堕。所以这种正见哦，像导师讲的这种正见为导哦，如何让自己正见为导，这个是很重要啊。好，有机会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比较深的内容哈。先这里我们先谈完三阶段过后呢，那真正见惑，那就是要彻底断气。断尽呢才是出果圣者啊。好，我们看156的最底下三劫断呢，那无习生无量的生死就会熄灭，那见到了正法，断了烦恼，就能够断了生死啊，那就好像断了根本啊，那永远也不会再有这种烦恼升起的了。好，我们看下一页，正的出果，经上说就好像大水大池的水都干了，剩下的是一滴两滴而已。分别说，在没有正悟以前，未来的生死是无数量的，那等到正的出果，那决定不堕恶趣。这个跟世间正见不堕恶趣是有一点不同的哦。这个出果不堕恶趣叫做决定不堕，它有决定两个字在经典啊，决定不堕。那如果是正见正上者的话呢，它是以非则灭圆缺不生而不堕恶趣，它是不让那一些种子起现行啊，恶趣的种子。所以它跟这种出果还是有差的哦，一个是凡夫地哦，一个是圣者位哦，不同的哈。那恶趣的，如果是按照出果来讲的话，决定不堕恶趣的话，就是三恶道的业种四效，好像干枯哈，我们之前讲了干枯哈，枯掉了那个种子，枯掉枯掉，那三恶趣的苦果再也不会升起哈，那剩下来的这一种呢业果呢，就是让我们轮回人间天上，顶多去往返天人、哦、一定永断生死入涅槃。所以是在阿拉伯数字三的地方呢，有一个譬喻、哦、倒数第二行，正出果的人就好像破竹子啊、哦、大家有看过竹子嘛，对不对？你破了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很容易，你一拉开它就破了哦、那就是出果是最重要，所以我有画一个底线，对不对？学佛法的导师认为学佛法最重要，我们当前的唯一目标就是正极果啊，出果。所以大家记得为什么说我们一般说学佛道次第叫做四欲流之，有听过吗？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对不对？或者法次法相，四欲流之，就是四种正的出果的之分条件。所以你看哦，这一些修道之地里面，他很关心的，就是只要你正的出果， 后面就不是问题了。如何让我们真的出国，应该导师说也说、哦、是我们当前唯一的目标、哦、好，出国到这里谈完了，我们来看恶果。恶果叫斯陀含，就是薄贪嗔痴、哦、那从出国以后呢，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解释说，恶果三果四果，那就是只是说到断惑了，他不说智慧了，因为智慧全部都已经证得了哈。那第一，声闻果位由断惑来分别，就是众生生死的根本呢、啊，那是以我见为先。那须陀洹出果已经断了我见的话，那就好像大树的根已经连根拔起，必死无疑啊。那虽然他现在拔起来，大树啊还不会一下子死，但是总有一天它就会枯死，对不对？啊，这个譬喻很简单。那就像恶，阿拉伯数字恶的地方哈，导师跟我们说，我们生了出果，剩下的这些烦恼就叫修惑，或者叫修所断惑，有看到吗？就叫修惑。请问修惑还有剩多少啊？剩多少？十个而已啊。啊、哦，所以见惑断88，修惑呢只剩下十个而已啊、哦，十个而已啊、哦，那剩下不多了。所以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说，他剩下的这些修惑呢，他能够滋润固有的业力，而让他这种圣者呢往生天上人间啊、哦。但是你看哈、哦，你看第二行哈、哦，很好玩哦，这种圣者哈、哦，剩下的烦恼，无论是作恶或者修定修慧。修戒修定啊，都不能够让他再制造这种后有的业力了。为什么说这个圣者还是会有造作小恶呢？为什么啊？习气，习气是这种吗？啊，他这边讲的那些习气好像是阿罗汉哦，这里讲的是出果呢啊，大家有看到我念哪里吗？有吗？第二行嘛，哈，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二行。所以，其实导师也是一论述阿毗达摩讲的，就是说，得了出果的人，他还是有可能起不如理作意的。就像退法阿罗汉有听过吗？退法阿罗汉就是他会退，那但是他这一种退呢，他不是退智慧，他是退禅定或者是退某个东西哈，但是他不会退智慧。我们等一下谈到隔音之谜的时候，我们就会晓得哈。那在第三行，导师说，那他纵使会起这种小恶呢，但是不能再让他再引生后有的业力。导师说。一定是这样，否则呢，生死也许还会无休止啊！就是你真的出果，你纵使有一点不如理作意，但是他不会让他招感生死，他的生死已经有个尽头了。那天上人间，他只不过是剩余的业力让他去延续而已哈，他不会再造作新业。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真入无为的人呢、啊。他是不可能再返回去有为的啦，证入圣人的人啊，他是不会再返回有为的，不会。但是有一个知识我们要知道，圣人他得无为的智慧，他可以起有为的智慧吗？可以，他可以圆有为的心啊，可以，他可以起，但是他不会再落入有为了，因为落入有为的话就是不究竟啊，对不对？真正无为的话，他就是圣者。他可以起有为的心，比如说他起有为的，像神通，他可以起有为的心念啊。他要知道他心通的话，这种啊、哦，这种都是属于、不是涅槃的无为啊、哦。嗯，那这个就是第二项的重点啊、哦。所以断了我见是最根本啊、哦，修惑也不会再无限制的延续下去。好，第三。真的出果，如不断进修，可能这一辈子 就能够证入涅槃、啊、那如果停顿下来，特别是在家弟子为家庭职业生活所累，那烦恼也是会萎缩，很快的断尽、啊、充其量顶多七番生死。所以、啊、在家种也可以证得圣果、哦啊、搞不好我们在家这里在座很多位是出国圣者、啊、那在家的弟子呢，古代里面、啊、蛮多都是这种圣者、啊、现在是比较少了，现在自己封的比较多了，是真正真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在这里倒数第二行导师说，真的出果虽可能，虽然可能有隔音之谜，但绝不像凡夫啊，因为他生死已了。那隔音之谜，我想大家对这个语词一定是很感兴趣的啊，所以我底下有找了导师华语集的隔音之谜的解释。隔音，音就是五音啊，五韵，因为我们今生的韵跟下辈子死了过后啊投生的韵呢一定不同的，但是它都是运，那这个就叫隔运，隔了一个空间啊，再去新的啊，旧的舍去，那延续新的，那就叫隔运啊，隔音之谜的隔音。那谜到底是谜什么呢？我们看167页注脚，谜有两种谜，一个是事相的谜，一个是理相的谜。事相的谜呢，就是对于这种投胎啊，到底呢会不会起恐怖心啊？啊，看到贪爱啊，哈，父母交合会不会起贪爱心啊？这种，导师说，终始到了三果，还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迷哦。到了三果，只有四果或者是菩萨才不会，绝对不会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哈、啊，就是。倒数中间那个谜，第一个我发现的是谜有两类，对不对？接下来越迷是说，这是第一种嘛、啊、第二种也是灭越是迷、啊、是迷跟迷是应该差不多了、啊、那一切众生就是前三果圣者还是有这个隔音之谜，只不过呢第三果的圣者他刚出生的时候不能证知，但是很快他就忆起他前生是谁，这个是圣者。那如果是凡夫的话呢就比较难了、啊、好，我们看理迷理、啊、理性的迷到底是迷什么呢？凡夫是迷理的，不能够转凡成圣，从迷入迷，但是出果圣者见地一得永得，是不会再退的。所以你看哦，终始圣者入胎出胎还有不正知的这个情况，不能够现见地里，但是过去所得的这个无漏智果、啊、并没有失落，就好像钱放在布袋里面只是没有取出来用而已、哦、这个是导师形容出果圣者得到这一种、真理的这一种智慧呢，他是生生世世啊是不会迷失的、哦、所以他迷呢是迷这种事相的迷、哦、所以隔音之谜要这样子解释、哦、才是真正的深意。好，我们看上面167的最上面，谈到恶果的话呢，恶果也叫一来，就是薄贪嗔痴，开始要开始消弱贪嗔痴的那个力量了哈，断欲界的六品修惑。六品是哪六品呢？就是看底下的图的话呢，就是欲界五趣杂居地，是不是有九品？九品前面的六品就叫前六品，欲界六品，知道吗？那大家看今天我发那个图表，这个图表很好用耶，直视的那一个，直视的那一个图表，直视的那个图表，我们刚刚十六星已经看过了出果， 那底下修道位从恶果斯陀含阿那含，有看到吗？你看恶果，恶果里面它有分一来相或者一来果，果就是果位啦。那恶果相的话呢，它是断了上面恶果，它那个虚线哈，指的就是上跟中，总共数起来是不是有六个？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就是叫六品烦恼，欲界六品烦恼，这六个加起来叫六品，所以是恶果咯。恶果咯，那下面的三个呢？下上、下中、下下是几果呢？这个图表你们看一下，如果是断了下面三品是什么果呢？阿那含是几果？三果，对啦，所以这个图表很好用哈、哦，有没有觉得？好，所以你看呢、哦，我们说断，所以你回到讲义167页。最上面那个图表，欲界的五趣杂居第九品，如果是九品全部断完是几果？三果。如果断了前面六品呢？二果。那下面还有那么多品怎么办？下面色界无色界什么时候断呢？你再回来看这个附表哈，附表。附表看阿罗汉相，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那个地方啊，阿罗汉相，阿罗汉相呢，它是断什么呢？色界、无色界的惑。那色界有几品？色界有几品？啊？初禅九品，二禅九品，全部都九品吗？36品，4936嘛、啊、那这一个的话它都一样，就是所以我们讲说色界全断的话呢，总共有36品、啊、就是也是分上中下。那无色界的话呢，相同空无边处定、啊、等等，那也是分成上中下，也总共有36品。那这种或全部断完的话呢，那就会证入最底下的无学位阿罗汉果，看到没有啊？那大家你们不觉得说这个叫无间道跟解脱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是一直在出现吗？什么意思？不知道，还没有要问啊哈。我之前有讲过的，无间道就是正，解脱道就是断啊，不是，无间道是断，解脱道是正，一个是断惑，一个是正智慧，正得那个智慧啊，所以无间道是断，解脱道是正。但是也有一些解说是解脱道两种都有啦，断跟正都有啊，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断烦恼，要正智慧，要断烦恼，要正智慧，所以它这两个名词一直在延续，这个就是声闻道、出果道、四果的断惑的情况。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成佛之道讲义这个图表的话呢，那就不会觉得说非常的难。我们看下一页，你看下一页也是，以前下一页168页，我们来看这个具色要义的这个表。我们一般来看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没有看书的解释，很难理解这个图表要讲什么。我们如果光是看这个图表的话，你看欲留相就是见到位嘛，对不对？见到位见几心？十五心。那这个大家知道是哪十五吗？知道吗？苦集灭道，对不对？4416，那除了道地最后一个字，道类字，因为道类字是在哪里？欲留果，就是第16星道类字，看得懂吗？懂。 OK， 接下来一来相， 一来相就是二果相，它断了什么呢？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对不对？要中中而已嘛。那如果是一来果的话呢，再加一个中下，所以是上品跟中品各三品，对不对？就是欲界六品烦恼啦。你看自己加起来是不是有六个？一二三四五六，有吗？你看啊，你看前一页啊，167页上面的二，上面的二哈，最后面刮胡里面啊，欲界六品就是上上品到中下品，有没有？好，所以你看这样子看就不难理解。好，再回到168。如果是不还相跟不还果，就是三果相三果的话呢，就是下下上下中下下啊。那你看到阿罗汉相的话呢，他才断色界无色界的这一种烦恼啊。那从诸果一直不是从恶果一直到三果的话呢，他只是断欲界的。那中间那一栏论二大生，论一大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有七番生死啊，你看你数一下看有几个生，有几个啊？是不是七个？哎，对啊，所以说七番生死哈，就是这七个了。你断了哪里的烦恼，那就是少一生啊，少一次，少一次，少一次这样啊。那这个都属于欲界的修惑啊。那阿罗汉相的话呢，就是断上二界的修惑。那如果到金刚预定的时候呢，就是真正能够断完所有的有品有顶啊，就是飞翔有顶就是飞翔飞飞翔故第九品，最后最后一品的话呢，那就是得无学道阿罗汉果啊。所以你看那个附表的话呢，最后一个啊，下下品的解脱道呢，那就是阿罗汉果的果位啊。嗯，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刚刚讲的那个隔音之谜哈，
嗯，
那个我一直搞不清楚的是入胎谜还是出胎谜？
哈，听不清楚。
入胎迷惑了呢，还是出胎迷惑了？入胎迷还是出胎迷？
他这里讲导师这里的用词是入胎迷，入胎迷。
那。圣者
出胎，诶，他三个都是哦，入胎、胎中有没有？住胎乃至出胎，三个都迷，三个都迷。
我一直很疑惑的就是说，入胎迷的时间会比较久
啊？
入胎迷的时间会比较久，在胎中的迷惑会比较久。好像记得不知道是几组，他妈妈怀孕的时候。怀孕很久了，然后他一直不愿入胎，不愿进到胎中，那忽然有一天姻缘到了，他马上进去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是出胎迷的境界会比较高一点？我不是在，因为凡间人或许不应该讨论这个，但是这个疑惑让我很久了，是不是出胎迷的圣者的机会比较大？
出胎迷呀！
啊，出胎迷，出胎迷。
嗯，我想不是每一个人这三种情况都会迷呢。有一些圣者，如果他比较稍微立根的哦，搞不好就像你讲的，他只是出胎的时候迷啊，不一定啊。我觉得导师这里只是讲一个通泛的一个尝试讲而已。哎，不过像我在《大比婆沙论》看到这个中有啊。中阴身啊，要入胎的时候哈，那个情况哈，就像导师这里所讲的，就是除了菩萨，他是很清楚的，就是如果是我们一般凡夫要投生，我们死的时候啊，要投生哈，那个中阴身要去投生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是男的，我们投生那个中阴身啊，会去直取那个女的，他会喜欢那个女的。然后如果是女的呢，他就会直取那个父的那个男的。哦，那个大比菩萨论讲得很详细。那如果是菩萨的话，他都不会哦，他都不会迷惑，他清清楚楚的投胎，然后清清楚的住，然后出来菩萨。那个是非常非常厉害有智慧的才有可能，否则都是业力强大，这个中阴身都是他要投生的时候呢，都是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懒惰，都会懒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念佛啊，要平常要用功，就是当我们遇到无助，或者是你看大家现在蛮流行那种电影哦，就是死了不知道自己死了，你有看过这样的电影吗？像我那天去户外教学，我们有一个教学的那个电影啊，那他在车上有放，就是有一个韩国片，他是好像有一列火车啊，这叫什么名字的那一出电影，就是半夜的啦，那一个火车，整部火车他们因为要回去扫墓啊，但是半夜就发生意外，整部火车的人不知道他们已经全部都死了，不知道。然后到就是不晓得多少年过后，那他们的小孩都长大了，同样是坐那一班火车的时候呢，一个是幽灵的火车，一个是真实的火车，他们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他们会就是会撞在一起啊，那个镜头也真的是配合得很好。他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是人界跟幽灵界啊，同在一列火车上，所以就很多鬼故事咯，很多鬼故事啊，所以我先不要讲这个电影的内容啦，我就说这种情况在我们凡夫界里面是很常有的情况，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突然死或者死了什么状况，不太知道。所以你看我们闻佛法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要死的时候知道，死的时候也知道，死了投生的时候也知道，投生过后要出来也知道，那个才是我们修佛法要做到的一个功夫。如果不是的话，其实都是蛮辛苦的，我们都是随业力的。所以在像我在看那个不管是婆沙还是瑜伽他有跟我们讲说，人死的时候呢，是六根是哪一根先败坏？相对的嘛，入胎的时候也一样啊。请问入胎的时候，六根哪一根先来的？是嘛？不用讲了，一定是嘛是过后呢，是哪一根？六根里面是哪一根？鼻子，是吗？还是耳朵？鼻子，为什么？你呀，执我执，执。听到妈妈叫声嘛，对不对？好像也有道理呢。就妈妈叫他不要乱玩，他会听嘛。所以是不是耳朵先长啊？不是，是鼻子。有医学根据吗？有。那鼻子过后呢？眼睛最后。那大家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资料给我们提供是最好。为什么？因为在论点上他比较没有讲到出来的时候，就是形成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是哪一根先的。是不要讲啦，就是眼耳鼻舌身哪一个先，身也一定是很快有的嘛，身但是六根是不是这个右手先长完了再长左手这样还是右耳朵先长出来才长这个所以如果是按照死亡的话，我比较知道了。死亡的话如果论点写的话，就是 我们的四根啊，也是最后走的。四根啊，是最后走。那我自己就是我看到的是啊，大部分是眼睛先走了，眼睛眼根啊先败坏，眼根先败坏，所以它六根里面哦，它都有逐步的那个败坏啊。所以你看，如果是说我们平常有修正念正知、有念佛的人啊，那眼睛败坏，如果真的看不到，我们也不会害怕。纵使是黑暗哦，也不会害怕。我们有一念三宝的功力的话，那看不到没关系。但是他看不到哦，他接下去耳朵就听不到了。接下去哈、哦，你连舌头也都没有味道啊，就鼻子这样，然后才到最后才是身。整个身好像掉落一个黑洞里面这样，那当然最后是那个有取式离开、哦、类似这种的话，我觉得学佛会让我们知道这种常识，是我们为什么说古德说死的时候很有把握，因为他不会恐惧、啊、所以为什么这里说出果圣者他不会有无所谓，就是因为肉体败坏，他总是因缘法，他总是会一个一个败的嘛，一个一个败坏。那你看，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哦、他知道了要死了，那就是先有准备的话，那他败就让他败坏、啊、那就不会觉得有恐惧、哦、所以圣者他无所谓，就是他了知这个身心的状况、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学佛后、哦、能够把握更清楚的是很有意义的啦、哦嗯、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是
法师，如果说照这张表来看、嗯、刚才那个断九十八随眠
啊
来讲的话、啊、那会解脱阿罗汉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来断这些烦恼？因为会解脱阿罗汉他们禅定的层次没有那么高嘛，
嗯，
像色界跟无色界他们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怎么样来断这个烦恼？谢谢。
好，那在佛法里面讲的会解脱阿罗汉呢，他是最低最低都要有刹那定。所以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他要用类字，他的翻译、哦、就是他要用类比的，用类比的方式断上二界的。他纵使会解脱阿罗汉，他是没有色界定、无色界定、哦、但是他也是同样可以断三界的惑。那如果你有这种禅定的话，那一定会断，那当然是没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没有的话呢，也是用这种智慧的类比上去，它就可以断。比如说很简单啊，比如我举一个很不晓得能不能做这样的比喻啦哈，比如说我看到这个菩萨煮饭的时候不小心被热水烫到，那我虽然是没有被热水烫过，被油啊烫过，但是我可以类比那一种痛吗？可以啊，你不能说你没有试过那个痛，你去让它烫一下这样。请问大家，我们都会这样做吗？不会。那修道也一样，有一些东西虽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层次，这个同样平台啊，不同的平台，但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智慧去类比上去，其他的众生也是如此，这样子。嗯，好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时间就到了哈。嗯。